弟兄姊妹，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向你敬拜，感谢你恩待我们，今天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光阴也给我们有正常健康的精神思想身体，我们继续在这里要敬拜你。但愿你圣灵帮助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赐下我们渴慕真理的心，从你自己启示使徒彼得手写的书信给我们，你要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你微笑的仆人再次把自己交在你全能的手中，求主用耶稣的宝血洁净，让他成为圣洁配得传递你宝贵的信息。愿圣灵给我们悟性，听得明白，给我们记性，能够记得，也给我们毅力，愿意遵行我们所听的真理。我们恭敬把今天已经来的弟兄姊妹，深信圣灵也在他们心中动工帮助他们，也为一些不能来的弟兄姊妹祷告，特别为灵粮堂在纽西兰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祷告，请你恩待这个聚会，叫参加的都在你面前得蒙该得的恩典，领受该领受的真理。我们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守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愿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使徒彼得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头一批选召的一位使徒。彼得原来是加利利海的一个渔夫，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就说来跟从我，没有任何的应许，说你跟我会得什么。彼得一听耶稣这么呼召，就跟从，把他的抓鱼的事业就放下，也把他的渔船也放下。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接受耶稣呼召的一个举动。我在年轻的时候蒙恩得救，我读到马太第四章彼得的奉献，我非常羡慕。我当时做生意，听见耶稣的呼召，圣灵也帮助我，还做生意，但尽量用时间开始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对圣经不熟啊，那你怎么传福音？听的人多问几句几个问题，我说等一等，我问牧师。那个人说你没有料，你还要给我讲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有料，有东西就是了。后来神怜悯我，我就祷告，所以后来就神打发他的忠心仆人去做牧师，在印尼常办一个神学，我是头一个学生，我去了什么都没有。结果后来神恩待我们，这个神学院到现在还存在，已经毕业的校友1600多人，分散在印尼、东南亚、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在澳洲等等。当彼得被选召的时候，他就跟从耶稣。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彼得也不是一直很顺利的，他讲话很快， 常常有什么就讲就讲，结果常常讲错话。所以讲话太快的人，思想不够周全，那耶稣改正。啊，结果感谢主，彼得一直在耶稣的带领造就之下，他活到老，写了下彼得书信。彼得书信应该是在主后六十几年写的，当时教会已经传遍很多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主后差不多三十年就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四十天跟门徒同在，然后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基督就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句话能够往普天下传福音，必须先得着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就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有力量面对各种的困难，有力量勇敢对付应付任何的挑战。这个能力就是坚持，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感谢神，彼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圣经有记载，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彼得就谈到他工作的地区，就是现在的整个土耳其，先是东部，然后到西部，就是加拉太省跟这个亚细亚哈，就是亚细亚就是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面讲的那七个教会的地方啊。这个亚细亚不是亚洲哈，跟我们现在的亚洲啊不一样。那彼得工作呢，很忠心，照他所能的开拓教会啊。我们知道彼得去传福音，在这一带工作差不多有三十年左右，三十几年到六十几年，差不多三十年。那么罗马政府呢，因为开始对基督教不认识，他没有什么做，没有什么反对。但是犹太人看见基督教兴旺，哦，很生气啊。因为常常在犹太教的会谈里面，有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使徒来传福音，很多人就信主了。结果这个犹太教的会谈变成基督教的礼拜堂。因为你们知道，犹太人哈，在这个主前差不多啊四百多年、五百年左右，他们从巴比伦回国以后，就在文士就是啊学过这个摩西五经、旧约圣经的人叫做文士，还是教法师，他们呢就差不多在有一百个家庭就有一个还是两个的会堂，那么就教导摩西五经。孩子五岁到十二岁都要在会堂学习这些圣经，要背诵。那么这个会堂里面的老师叫做啊文士还是教师等。那么这样的犹太教差不多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几乎遍满整个罗马帝国，到处都有基督教的会堂。假如你今天有机会到意大利，还是到西班牙、到法国，还有两千年以前的会堂，你们去看，有没有看过？看过哈。那么这许多的会堂，后来就变成基督教的礼拜堂，啊，很奇妙的。我们感谢神，啊，使徒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很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单单谈到地上的好处，不是说你身体健康、你家庭发达、你的儿女都成才等等，来谈到我们要怎么追求永生之道。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耶稣基督对听众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约翰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众人都离开耶稣。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离开吗？只有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很早就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所以他立志要跟耶稣。但是彼得常常因为有血气之勇， 常常也失败。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被抓要受审判的时候，有一些人问他，你是耶稣一党的人吗？他三次不认耶稣。可是彼得很特别的，他在第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他眼睛看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的眼神怎么样表达他意思。彼得看到耶稣，耶稣看他的两个眼睛的焦点先出的时候，圣经记载彼得就哭了。你们都这个圣经，我们常常看人的眼睛，有时候不知道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有一些人的眼睛，他的眼神里面传递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所以眼睛，我觉得看人的眼睛有时候不太好，不要太多看人的眼睛，看耶稣的眼睛好。真正的你注意看人的眼睛的时候，在我们的眼睛的中人哈，一个黑黑那一点是你的影子，有吗？有吗？你看到，注意看到人的黑人眼睛的黑人，那个就是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看人常常就看到人的弱点，看到人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就嫉妒。所以最好不要看人。我们常常看人的好处，什么东西？有吗？说这个话，我们看耶稣那就好了。彼得因为看了耶稣以后，他重新得力，所以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的门徒就真的好好的跟从耶稣。那么我现在就不很详细的讲这些。彼得在奉使命，他到加拉太，然后到亚细亚，几十年就在那边工作，所以这一本书信是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写跟这些他从前传过福音、建立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就知道了。可是，在彼得后前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说到巴比伦这个名称，那有人就说这个巴比伦，因为在彼得的时候，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是罗马管辖的一个地方。那么他用这个名称，有人说那是彼得到罗马去。在教会的历史上，讲彼得到罗马应该在主后480几年，是天主教的一个大主教，认为要以罗马为天主教的中心，假如没有彼得在这里做第一任的主教，那讲不大过去。所以从主后大概480年左右，就罗马第一个大主教说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常办人，第一个在罗马。然后还有一个故事说，彼得本来在罗马传福音，遭受逼迫，就要离开罗马城。结果在离开罗马的路途当中，就看到耶稣基督要往罗马去。比如说耶稣，你为什么去罗马呢？你去罗马做什么？大家要逼迫基督徒，要逼迫你。耶稣说，因为你离开了，我要在罗马去重钉十字架。因此彼得就回到罗马，然后就告诉人说，你们要钉我十字架，我不配的像耶稣那样钉，我要倒钉十字架。那么这个故事我在罗马的时候听说的，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根据这个加拉太跟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的历史，彼得一生没有离开他们。好，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真理，从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到19节里面讲过的话，天地要废去，就神的道一点一划不能废去。世界东西都一直在改变，不过我们人的知觉很慢，很多改变也不知道。整个地球气候土壤很多都在变，都在变。各位，我们今天的地球因为工业的发达，这100多年工业太发达了，现在工业的发达所制造的工业废料、工业的毒气污染空气、 污染土地，污染水源，什么东西没有受污染呢？要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我想没有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么这个万物接近我们力量没有办法挽回的。虽然今天有很多这个有一些人是说提倡我们要什么这神这个这神那个，那么每一样这神的东西都加上更多的浪费，我们今天的生活浪费的东西一大堆，太多了，我就不讲了。那万物的接近尽了，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怎么预备呢？在这里彼得就告诉我们一些要准备的事。第一样，要谨慎自守，要保守自己的信仰，保守自己的品德，保守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生下来不能自立，要妈妈照顾哈，所以妈妈是最伟大的。妈妈在回胎的时候大概九个多月四个月，哎呀，受很多的苦，我们生下来也不会走路啊，就会哭啊。你是不是这样下来？你不知道，有的人不记得，但你看你的孩子就知道了。我们来下生下来跟母亲很大的路麻烦，但我们的母亲从来没有嫌弃，忍耐等等的，父亲也有份，不过父亲比较少一点。那么我们真的要学习保守自己，保守我们的生命、身体健康，保守我们的品德，保守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的言语，要自己保守，不要人家说你不要讲，你不要做，那已经太啰嗦了。要学习自立，自己保守。那么在保守当中，必须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警醒祷告。祷告不要睡觉哈，你祷告在那睡觉。祷告大概一分钟可以，三分钟可以，一个小时呢？你有没有参加祷告会？很多人找祷告比较长，你就你也在祷告，不过是在闭声很大的。我们感谢主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祷告是我们与神说话。祷告是把我们的心事讲不出来的跟神说话，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常常祷告一些不需要祷告，我们求什么啊不知的东西，这样这样，神说这个不需要祷告，早都给你了。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我们需要阳气，神早早预备非常充分。你去哪里不必带阳气机的？好在，要不然那个卖阳气公司就大赚钱，我们就很辛苦了。感谢神，但是要紧的警醒祷告。我们祷告容易在思想里面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开始祷告，假如没有几个题目，常常一祷告不知道拖的，哎呀，别人祷告那么长，你就睡觉了。祷告要警醒，要靠圣灵提醒我们。好，我们看第八节在说什么。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要彼此切实相爱，换句话说，有一些相爱是假的，有些相爱有他的目的，他要占你便宜就表现爱你，送你礼物，有吗？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人随便送礼物你要小心，特别送什么花了，什么什么香水了，小心，那都是有毒的东西。你一送了就觉得哎呀他爱我，一朵花就他爱你，一瓶香水就他爱你，那个太没有价值了。我们的爱情难道一朵花就可以买来，一个什么香水就买，还是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要切实相爱。 这个相爱下面一句话就解释了，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人很奇怪的，自己的弱点不要看，别人有什么弱点立刻看到，懂吗？假如你家中有几个兄弟姊妹，我们在一起生活，好，你一直讲姐姐你这个不对，哥哥你那个不对，妹妹你那个不对，自己好像都对，其实最不对就是自己。但是我们这种爱心，看到他不对你就帮助他做得对，如果你看他有什么肮脏的，你帮忙他，你说这个衣服你脱下来我替你洗吧，可不可以？你看到他又讲什么话，你说假如这个话这么讲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用爱心遮盖别人的过失。罪的意思，罪在希腊文里面意思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那个行为叫做罪，没有达到标准的行为。那你有那个眼光认识应该什么是标准，他没有达到，你要鼓励他怎么样达到。所以爱遮盖很多的罪，只要你看到别人的弱点，应该先问我有没有这个罪，我有没有这个弱点。常常很多人的弱点是因为我们的弱点带来的，他学你的。我们在学校也是一样，应该在学校做榜样，不要看到哦那个人这样呢啊，这就帮助我们。好，然后第九节就进一步的谈到我们要怎么做。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发过怨言吗？家里很多事为什么他不做？你说我功课很忙，为什么他不帮我？怨言了。比如说埋怨爸爸不帮忙，妈妈不帮忙，兄弟，哎呦，我们人发怨言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但是怨言是太多了，每一个家庭都有，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怨言就出来了。那么怎么样能够消除怨言呢？这里说要接纳不如意的事情，你看不惯的要学习看得惯，只要你自己比较舒服一点，要不然很辛苦。我因为这几十年神把我放在神学院里面，我从1956年就开始教神学到现在，现在还在教。那么看到学生有些虽然说蒙恩的就重生了，是重生了，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的生活差太远了，所以看不惯。看不惯呢，那你怎么办？这你千万不要说你错了，你如果太凶错了我就回家不念神学了。你有没有学生呢？这个是一个你没有办过神学的，我就想过哦，这个学生来是一个宝贝，我们要怎么样招，好好的做榜样给他看，怎么改正他们的错处。哦，那个真是不容易。我告诉各位啊，100个学生啊有200个样子。为什么？早上一个样子，下午另外一个，晚上又另外一样。哎呀，我才觉得人真是，所以中国一句话说，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不是百样的，千样的人。你我也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好好的呢？这个款待的意思就是接纳，你看不顺眼接纳，假如你看不顺眼你就拒绝，你也辛苦，对方也辛苦，那一定会吵吵闹闹。好，下面再说什么呢？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恩赐是一种 gift， 是礼物啊。神跟每一个人都有某一些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的事情哈，在这个罗马书第12章6到8节，更多前书第12章，还有这个以弗所第4章第11节。那么这里保罗这个彼得特别说有各样的恩赐，个人恩赐不一样，做什么呢？乃是要帮助别人。恩赐帮助，比方说有的人会祷告，很会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不是单为自己的祷告，为有需要人祷告，纪念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有的人呢 有很好的这个面貌，那看到人就很慈祥、很温和，人家看着脾气都发不出来。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些人很慈祥的人，看到你本来很生气，一看，哎呀，他这么慈爱，算了好了，这脾气就发不出来。你不要说你为什么发脾气，你越讲不发脾气，他脾气越发越大。但你有美好的面貌，用这个面貌、无声的言语，他一看到你，火就起不来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但有的人很会帮助人，这个帮助人的方式太多了，太多了。有一点的能力能够帮助，那个帮助人是机会，不一定你下一次还有这个机会。还有那个人今天怎么样，需要你的帮助，你下一次你要帮助他，根本不需要你了。帮助人有时候一句话，一个好的面貌，一个好的态度，就会都会帮助。帮助不一定要用钱的，但是一些很重要，用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这里特别比较告诉我们，我们恩赐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做管家，管理怎么使用这种恩赐。那我自己在这几十年里面，我知道我没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没有，没有。但是神帮助我，我一读圣经，很多真理亮光，有新的，所以我就怕忘记了，我就写很多东西。所以我从蒙恩得救到现在，写了好多好多东西。我这个几年前，我寄了2300篇的简单大纲到香港金灯台，他就替我做一个这个 CD 片，2300篇。那很多人在用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很多。那我别的不会，就是把读圣经有新的就写下来，讲到文字去帮助人。那么现在金灯台他每2个月给我一个统计，我这个2300篇的这个讲道大纲，现在全世界接近140个国家的中国人都在看在用，差不多有60万人。这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讲道大纲有60万人在看，哪里有这么机会？但是你好好的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有恩赐，都可以给神使用，用做诽谤恩赐的好管家。这个恩赐有很多种哈，那你怎么用？第四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这个讲过了。第四节，若有讲到的，按照神的圣言讲。啊，这个很重要哈，讲到一定要讲圣经，不必讲一些什么故事的，什么什么不重要的东西，世界的什么大事不必讲，按照神的圣言讲。所以你如果把圣经读熟了，圣经一共新旧约1189章，太多东西了，你把它念熟了，那么彼此连接，有甚至把神的话来讲明给人家听。我很感谢神，这几十年我很注重讲圣经。我特别这个3年多来，我从2012年我从印尼完全退休以后，我就不再去印尼了。那么神很奇妙，我本来想说我现在过了80多岁了，我应该回来跟我的父母啊，好好的过一个晚年的生活。但是我一回来，没有想到雪梨一些华人教会要听国语的，因为最近哈、哦，我们中国来澳洲的这个中国同胞很多，所以好多本来讲广东话的教会都要开国语部。那么他听说黄彼得会讲国语，所以就请我去。我每个礼拜要讲1到2次，今天是。这里下午还有一次，啊，每个礼拜都有讲，这是神给我这么想，我想不到的。那么我就尽量用，但是我一定讲圣经。啊，最近有几个教会说，黄牧师，你讲道都是讲圣经，我们对圣经就明白了，什么什么人讲什么。我说你不要讲那个别人的事情，我不要听。我们真是按照神给我们的 真理认识，讲神的话，还有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个很重要哈、哦，你要帮助人需要力量，这个力量有好几种，一种是体力，一种是精神的力量，一种是经济的力量。那有的时候你力量做不到，你就不要先讲，我要帮助你。我想要帮助人，先做再说，不要想我要帮助你，结果痛话讲一大堆没有用，人家说啊，能做多少就做了。你能够送一杯水，就送一杯吧，何必拿一大瓶？明白吗？量力而为，神看到我们有多少力量，能做多少，神完全知道。你好好的做，他会再加给你。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第25章从14节到30节，他讲到有给5000的，有给2000，有给1000的。那5000的，因为他力量大，他好好的赚5000。给2000的，为什么才给2000呢？因为他能力只能够做2000，他也赚2000。那么哪一千呢？最糟糕的，他不但不做，还埋怨主人。那我自己在做那一段故事，我大概是想神给我大概是50块吧，所以50块好好的做，我现在大概有100了。你做，他会给你加点钱。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看80几岁老人家，每个礼拜都有人要请我讲道，这个不容易的。那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按照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引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目的。你能够服侍人，千万不要以为你没有我的服侍，你就过不了日子了。不是，我们有机会有能力服侍，要荣耀神，是神给我力量。神给我力量。我在91年生大病，那是我的前列腺癌症，医生诊断没有救。那么结果我在医院里面有4天昏迷，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医生就告诉我太太说：“准备吧。”结果我们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到第5天早上不醒过来了。那么有7个医生在我的旁边，我说：“哎，我在哪里？”哦，他说：“你醒了，我们4天都等在这里，因为你没有了。”那么那是91年，到现在20几年。后来我就祷告神：“你要我活着，但愿我给你使用，没有一天为自己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引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永远。我们能做什么？是神的作为，是神爱你，神给你机会，所以能做荣耀归给神。因此我无论做什么，一定我记得要把荣耀归给神。我没有什么，神如果不给我能力，不给我生命，不给我恩赐，我什么都不会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这几节的圣经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勉励。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希望，结局来了。你看，看到这个世界到处战争，到处混乱，到处你想不到的东西。我在1960年在印尼的时候，就看到回教的一个策略，不知道你们看过吗？大概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还没有来不知道。我在印尼很注意啊，当时这个全世界的回教徒在这个 Morocco 有一个大会，半年6个月以后，他们有一个议决案，他说我们对整个基督教世界要采取几个步骤。第一，我们一定要移民过到基督教的国家去，移民过去。那么后来我到这个70年代，我去德国就看到很多中东的回教徒，因为德国的工业发达，需要工人，都德国人不做这个出工的，所以就从中东移，申请大概400万到600万的工人，在德国很多地方。啊，结果我就发现，德国那个时候礼拜堂渐渐没有人做礼拜，礼拜五早上4点钟有人祷告，我去德国听，因为我在印尼知道，回教徒早上4点钟就祷告。 得过基督睡大觉，回就是祷告。现在，现在，德国的回教徒大概占了人口25%，很多德国人也信回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刚才我们的姊妹提到法国的事情，法国的教会太多荒凉，太多荒凉。盼望真的有些基督兴旺起来。我们现在更加糟糕的，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在雪梨有1000间的礼拜堂空着，没有人用，要卖，而且都卖很贵。在雪梨有1000间礼拜堂空着，要卖，要去盖什么大楼的等等。在 Epping 有一间礼拜堂要卖，就600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不但要来做礼拜，而见证带领一些人来信主，让礼拜堂不继再卖。哎呀，很难过。我昨天听到我一个学生，他本来在美国做了牧师，看到教会不能兴旺，以后他8年前就回到印尼。现在那个礼拜堂卖给台湾的慈济做庙。是不是台湾叫慈济那个女的女妇啊？可怜不可怜？他昨天讲的很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恩待，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接受神借着彼得的提醒，万物的阶级进来，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要精心祷告，要尽所能的去服侍人，不要等来服侍我们。还有，不但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学校的同学，我们在办事办公的地方的同事，很多还没有信。特别现在很多人来到澳洲，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不要看别的宗教怎么样，我们自己努力做。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是恩待神恩待，让彼得今天的提醒，万物的阶级进。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不知道所有的事，但是求主帮助，还有今天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做吧。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忠心仆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给我们宝贵的教训，提醒我们万物的阶级近了。这个话已经说了将近2000年，现在是更加近了。我们应该做基督徒要怎么做？刚才借着你自己的话勉励我们，让我们常常警醒祷告，让我们常常知道运用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不要等待人来服侍我们。我们当怎么样帮助人，请你给我们机会，抓紧机会，用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家兴旺，更多人蒙恩得救，更多人爱主，更多人遵循你的旨意，让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带许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去见你的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一起站立。